全球投资者权衡新变种，股票期货同油价上涨。媒体曝光中国经济面临五大困境，青年失业率高达 20%， 担心疫情影响，欧佩克家可能会放弃增产计划。中共银行官员警告，基尼系数高于 0.4， 达不到共同富裕。应对中共竞争，美商务部长呼吁国会通过芯片法。抑制通胀，投资公司预测美联储需要加息六次。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3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国代表他们星期一29号在日内亚总部举行一连三日的会议，商讨制定一项有关疫情大流行的条约，以应对下一次类似的危机。这个礼拜随着投资者展望世卫会议的成果和权衡新变种病毒造成的影响，美国股市和油价收回了部分因恐慌造成的损失。标普500指数在11月29号早盘上涨 1%，道琼斯指数早盘上涨 0.4%， 原油期货的价格亦有止损。在11月26号，全球市场因新变种病毒出现遭遇剧烈动荡，原油价格一度下跌超过 10%， 美股亦遭遇今年最严重的单日跌幅。分析师说，现在投资界认为全球市场对新变种病毒的适应能力会比以前更高，这个有助于市场在这个礼拜止损。瑞信银行高级分析师厄茨卡德斯卡瓦说，继上个礼拜五的恐慌性抛售之后，交易员有时间坐下来喘口气。瑞信银行驻新加坡的经济堂战略主管阿拉坦说，上个礼拜五市场先出手后问问题的投资策略已经小幅度减弱，从本质上来讲，投资者的情绪消退，但是并没有完全摆脱谨慎的心理。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翁苏林认为，上个礼拜五美国国债对疫情消息的反弹可能有点过度，对市场来讲现在就开始假设最坏的情况，仍然有点过早。亲中港媒南华早报11月29号的报道谈论中国经济面临的五大困境，其中提到北京政府对互联网、房地产、教育补习班和能源领域的监管，导致这几个行业都面临危机。此外，中国还有严重的失业问题。报道说，根据今年的中共金融和发展机构数据，中国20至24岁之间受过高等教育人群的失业率长期高于 20%，引起行业的关注。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目前北京的五大经济困境包括疫情封锁冲击家庭消费，房地产危机引发产业违约，能源危机导致限电和生产中断，美中贸易争端引发供应链脱钩，以及劳动力市场失衡和青年失业问题恶化。报道中说，北京政府对各大产业进行严格监管，已经造成中国经济面临更多的风险，预计包括就业在内的五大灰犀牛困境会在明年冲击中国市场，抑制中国经济增长。今年中国高校毕业生首次突破900万大关，到2022年将迎来1076万人毕业的最高峰，比今年增加了167万人，这个亦是近来增长人数最多的一年，可能会导致青年就业形势面临空前的压力。就中国就业市场的面临的问题，财经评论专家杰森博士对希望之声说，目前中国市场面临的情况十分复杂，并且短期难以解决。杰森说，中国的失业问题它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这样说呢，它就是一个社会资源整体配给出现了大问题的一个现象。而中国这样说，就是每年的大学生毕业数量是非常高，而中国的整体经济它没有办法容纳这么多高端的1000万的高端人口就业。中国一些非常低端收入的劳动人口，比如说装修，这些人口还不足， 特别是大的城市，它还显得不足。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开玩笑话2000元雇农民工不容易，2000元雇大学生是特别容易，它实际上是资源配给出了问题，社会整体出了问题。其实这个事情亦不是习近平他们不知道，历史上他们是靠大学的方式搞产业，教育产业，同时亦推迟年轻人进入社会。同时因为中国农民工数量很大，亦不用担心。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情况就好像我说的这样，实际上是很多年轻人读大学学了没用的东西，出来之后他本身是个大学生，你给他去流水线一个螺丝一个螺丝这样拧，他好像不是那么愿意，就是整个社会都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这个情况其实中共短期是没得解的。所以说总体来讲呢，其实大学生失业的问题，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其实远不止刚刚你讲的这个 20% 的概念，它其实有很多隐性的失业，比这些学生自主创业等，其实这个是骗人的，骗那些学生家长钱。你在大学里面玩了4年，你出来就能够创业呢？所以这个就是骗大学生屋企那些钱拿到社会上蒙骗，这种创业基本上是清一色，大部分是倒闭的，没成功的。它亦是缓解，用所谓的自主就业来解决所谓的失业数字这样一个问题。在11月29号媒体报道指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家正在考虑放弃祖先的增产计划，以应对新型变种病毒造成的影响。据路透社报道，为了评估变种病毒对能源市场造成的影响，欧佩克家已经将会议推迟到12月1号到2号举行。消息人士指出，在会议上行业需要花时间讨论新变种的影响，以及行业是否存在反应过度，在会议之后可能会宣布政策决定。目前欧佩克家仍然在考虑限制增产的必要性，现在该组织的增产计划为每日增产40万桶。分析师预计，现在欧佩克家可能在美国等国释放库存之后会停止增产活动，以保障油价的跌幅不会高于预期。预计美国和其他多个国家将在10月下旬起分期释放5000万桶规模的原油储备，以试图限制油价上涨。在2020年为了应对疫情封锁造成的能源过剩，欧佩克家颁布了每日减产1000万桶原油的计划。到现在为止，该组织仍有每日380万桶的减产措施没有消除。11月28号，中共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访在财经年会上说，目前中国收入的基尼系数高达 0.47， 超过国际警戒线的 0.4， 这个意味着不能够讲达到了共同富裕。相关讲法引发业界关注，作为衡量国民收入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的数字介于0到1之间，基尼系数越少表示民众收入分配接近平等，数额越大则代表更加不平等，财富过于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面。媒体报道指出，蔡访在财经杂志主办的论坛上说，应当将中国基尼系数在2025年降到 0.4， 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超过 0.4， 没办法达到共同富裕。而在今年的8月份，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发布的共同富裕宣言中，北京当局没有设定全国数字指标。对于这个问题，杰森博士对希望之声发布了评论，他认为中共政府的数据长期注水，中共央行委员引用北京官员的数据讨论共同富裕，主要是进行政治造势。杰森他讲出了一个概念，他说实际上是没有实际的意义，原因是什么呢？第一，这个基尼数字本身 0.47 这个数字怎样产生的，是不是真的，大家都不知道。你要真知道，你真的总结出一个准确的基尼数据，你将官员的财产报出来，有个准确的数据之后再讲这些话。第二个话， 经理数据它本身是一个宏观数据，微观的数据不代表什么。宏观的数据你说不满足共同富裕，你其实没什么具体解决方法。在微观上怎样解决问题，它并没有一个真正的讲法。所以说，就我的感觉上，讨论中国的基尼系数要从数字上讲，你怎样讲都是错的，怎样讲都是没有意义的。当然这个人讲出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算不上共同富裕，他实际上是借助习近平当前的政治运动，或者他本人有一些政治想法，甚至他个人有一些政治企图，这样他就被自己创造出一个顺应习近平共同富裕的概念。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11月29号访问密歇根州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借着这次机会，他呼吁国会通过扩大美国半导体产业投资的法案，帮助芯片产业应对中共竞争。在疫情期间，半导体芯片行业出现显著短缺局面，导致大量国际汽车企业被迫减产。今年9月份，美国商务部对市场发布关于芯片产业的调研请求，超过150家企业提交了反馈。雷蒙多表示，商务部将需要几个礼拜来评估数据结果，以获知目前芯片供应链的状况。雷蒙多29号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布关于提高美国竞争力的演讲。对此，美国商务部长办公室的讲话摘录提到，雷蒙多要求国会众议院通过芯片法，对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520亿美金规模的投资法案，以应对来自北京等方面的竞争。他说，美国需要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建立一个强大的国际供应链。三星电子在上个礼拜表示，公司选择在德州建立170亿美金投资规模的新工厂，以生产高端芯片。而台积电在早些时候选择在亚利桑那州建设厂址，以实现在美国生产产品。美国大型投资公司预测，如果通胀情况继续难以解决，美联储可能会需要在未来两年之间加息6次，以抑制物价上涨对经济造成的影响。根据 CNBC 的报道，美国爱马仕投资管理公司首席股票策略师奥兰德预计，美联储需要在明年的下半年加息2次，然后在2023年加息4次抑制物价上涨。奥兰德说，目前行业对通胀数据感到担心，近期通胀的程度可能会导致美联储决定加快货币政策的调整。在11月份，美国通胀率达到了近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个影响了消费者的购物意愿。根据数据分析师的统计，受疫情和新变种病毒消息的影响，在感恩节那个礼拜的黑色礼拜五购物节期间，相信人流量仍然不到疫情前的一半，零售销售额较疫情前的2019年下跌 28.3%。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